角大楼维持人工智能竞争优势以应对中国。谭德赛呼吁中国分享数据，支持新冠溯源再调查。美国如何应对虚假信息对新冠疫苗接种的影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就德尔塔病毒流行和美国一些地区新冠感染病例上升以及疫苗接种与虚假信息的关系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平章、耀毅，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好，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那么在今天的新闻部分，耀毅由你来分享你关注到的消息好吗？
是，首先来关注是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部分啊。世界卫生组织提议呢，要再派专家组前往中国来展开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其中包括对武汉的实验室还有海鲜市场调查。那这个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呢，7月16号向世卫组织的成员国提出了这个计划。那么此前他表示呢，第一阶段调查因为没有得到中国疫情爆发之后头几天的原始数据而受到了影响。而谭德赛说呢，第二阶段的调查范围应该要扩大到人类、野生动物还有武汉的动物市场。他还说呢，调查对象还应该包括武汉地区在2019年12月确认的最早的一批病例，还有相关实验室以及研究机构。那么世卫专家们呢，在3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当中说，实验室泄露是极不可能的。但此后呢，美国等许多的国家跟科学家们强烈的要求再次前往武汉进行调查，尤其是对于当时负责蝙蝠病毒研究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调查。而世卫组织对于研究室泄露的看法呢，也有所的改变。谭德赛说呢，寻找病毒的起源是一次科学的活动，必须在没有政治影响的自由条件下进行。那为此目的呢，希望中国能够本着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的相关数据，来支持下一个阶段的科学调查。
五角大楼表示，军方为制定一套更为有效的对抗不断崛起的中国的方案展开了冲刺。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工作组几个月前曾经建议做出一系列内部和结构性的改变，以确保潜在的中国军事威胁问题不会被遗漏或者是忽视。五角大楼随后展开了冲刺，并在6月间跑过了一道冲刺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9日推出了一项整个国防部范围的努力，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其他的重大行动倡议目前仍然保密，不过奥斯汀明确表示，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配地位将是关键。奥斯汀上周在华盛顿的一次数字峰会上说，在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的很多领域，中国是美国在步调上的挑战。奥斯汀警告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承受不起丧失更多的领先地位。
美国决定就北京对香港民主的制压制裁7名中国官员。拜登政府一直就其对华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这届政府已经将涉及侵犯人权的官员和企业列为打击的目标。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周五的行动针对的是参与香港正在进行的镇压行动的官员。这项制裁措施对中国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其他处罚。中联办代表中国在香港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能压制权利和自由。布林肯说，星期五的制裁以及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发布的一份商务警告显示，美国将继续为香港仗义直言，并推动追究北京背弃承诺和压制行为的责任。华盛顿星期五还警告美国公司，在香港法律环境不断变化之际，如果他们在香港开展业务，将面临在法律上和声誉上受损的风险。
我们知道呢，这个东京的奥运会呢，即将要在7月23号展开了，届时呢，将会有4个新的运动项目，分别是冲浪、 运动攀岩、滑板还有空手道。那么美国的运动员呢，将会参加所有四个新项目的竞赛，而且呢，他们获奖的几率也蛮高的。那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的电视报道。
冲浪比赛将在距离东京大约64公里的西达西塔海滩举行。美国冲浪队主管说，美国运动员已做好准备。
And the waves are breaking over sand, and they're generally not super powerful, like you would find in Hawaii. But they're, you know, Caroline Marks grew up in Florida, so she's really used to those types of waves. As did Chloe Andino growing up in San Clemente. So.I think our chances for meddling are really good.
世界冠军卡丽莎·摩尔今年28岁，是队伍最年轻的成员，预计她有很大的机会获得奖牌。
I've just kind of been surfing and training like I would for a normal event, and I think the more time I've had has actually let me kind of go back to a basic level and really like look at my surfing and see where I could make improvements.
总之，共有40名运动员在冲浪项目角逐，男女选手各20名，他们都将在讲究操作技巧出名的短板项目竞争。滑板运动将包括2个赛项，第一个是街头滑板，强调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的平地花招、摩擦、滑行和腾空；第二个是在特殊坡道上进行的公园滑板运动。在争夺奖牌的80个运动员当中，有16个是美国人。16岁的布莱斯·维特斯坦赢得2019年全国女子公园滑板锦标赛冠军，是美国队顶尖的奖牌竞争者，被许多人看好。
I want everybody this year to see that skateboarding can be everything, because a lot of times the things that emerge out of skateboarding are that.You never really see the full picture of skateboarding when you have just one person, because so many people do it in a different way.
在运动攀登项目的竞争预期会相当激烈。
With only two men and two women representing USA, that's a really high performance that's going to be required to make it not only obviously to the games, but to make it to the qualification out of the qualification round.In Tokyo and then also into the finals. We just hope they have their best performance on both of those days.
运动攀登项目主要有3种考验：速度、攀岩和领先。速攀要求2个攀登者对抗，两人都要攀登一座15米的高的墙。在攀岩项目，运动员在指定时间内，在一道4.5米高的墙上，通过几条固定路线攀登上去。而在领先项目，他们要在指定时间内试图在一道15米的墙壁上尽量爬高。而在东京的比赛，这3项将合并举行。
I feel like proud for the sport of climbing and for the community behind it, because I think that it has a lot to offer the world, and being on the Olympic stage will help it spread what it has to offer.Aside from any result, I just want to compete my best.
美国空手道队仍在决定参赛阵容。到目前为止，只有博米英确定进入女子个人竞赛的队伍。
I can't tell you how much I've given up in my pursuit of just chas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sport. It's an awesome feeling to know that we reached the pinnacle of sport.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bigger or greater than the Olympics.
运动员也将在棒球和垒球项目争夺奖牌，这些是在大流行病中断之后恢复的相当新的运动项目。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由于全球新冠疫情而延期的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定于2021年7月23日正式开幕，并将于8月8日闭幕。然而由于日本新冠确诊病例持续上升，东京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东京奥运会将没有现场观众。美国总统拜登不会前往东京，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会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美国民众依然对本届奥运会抱有很高的热情，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for track because I was in track in high school. So I'm most excited to see that, and especially the girls' race.
I love track and fiel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 of the newer events. I think there's skateboarding, if I'm not mistaken. Beach volleyball is always fun. So, yeah, I think those are some of the ones th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baseball is being played at the Olympics again. It's been a long time, and I'm really happy for that.
Everyone there is, like, keeping safe distance and is following the rules that the Olympics put on to keep it safe. I think it'll be fun.
I feel like the team would be very safe, and they would, like, feel cautious themselves. Even if, like, everything around everywhere isn't necessarily all locked down, I think they'll still be safe for sure.
I was hop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would have been more prepared as far as vaccinations are concerned, because I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nations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athletes going out and the inability for the people to cheer. I think the whole purpose of the Olympics is for people to cheer their nation on. So I think it's great. You know, I just was hoping that Japan would be a little bit more prepared and be ready to go. A little bit surprised that they weren't. In the arena of sport, it is, as much as the athletes are representing their nation, they're also, you know, they're truly just bring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ability to the table along with other athle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o I'd hope politics would stay out of it.
Even with the competition, there's a unity there because they're all sportsmen.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they go do their best, but I'm sure within the areas of them just collaborating together, they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hat creates a better bond with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 think. So it's good.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疫苗分配的不平均正阻碍全球范围内结束大流行病的努力。一些人决定承担疫苗旅游的高昂费用，前往拥有丰富疫苗供给的富裕国家进行接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古纳万的报道。
美国的卫生工作者努力向人们推广新冠疫苗时，还有人犹豫，甚至有人拒绝。而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不仅愿意接种疫苗，而且还为此付出了额外的努力。苏里拉扎克飞越了半个地区，从印度尼西亚来到美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印尼疫苗一直供不应求。目前新冠病例激增，包括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种病毒。苏里拉扎克和她的丈夫今年六月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登上了行程21个小时的航班，从雅加达飞往纽约。两天后，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斯特劳兹堡的当地药房接种了第一剂辉瑞疫苗。
itu udah tanya-tanya dan memang dapat infonya tuh gampang kok apa segala macam gitu, tapi dalam prakteknya ternyata segampang itu gitu.
与此同时，昂基三月份从雅加达飞到纽约市，设法在返回印度尼西亚前几天获得了一次性注射的强生疫苗。作为促进旅游业努力的一部分，纽约市已向非居民开放疫苗接种。
Karena saat itu saya setiap hari reguler sama teman tuh selalu nge-refresh, sempat tuh kayak 3-4 hari tuh memang belum dapat slotnya。
美国至少有24个州并不要求居住者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旅行社来说，受疫情重创后，这也成为重振业务的机会。他们提供旅游套餐，以便在美国接种疫苗。
Sekarang sudah sekitar 30-an lebih sih。
旅游套餐范围从550美元的夏威夷四天优惠之旅，到3600美元长达52天的横越美国旅行。美国有如此多的疫苗，其有效率均高于在印度尼西亚使用的中国生产的疫苗。这是疫苗旅游的一大卖点。
untuk vaksin yang bisa di-accept di negara lain itu kan memang kayak Pfizer, Johnson & Johnson. Nah, itu yang di Indonesia belum ada gitu loh. Jadi kenapa enggak sekalian kita jalan-jalan, sekalian dapat vaksin.
疫苗旅游中获取的机会也面临着有关道德的问题.
That does create disparities because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from the country, some may be able to afford to do that while others would not be able to.
迄今为止,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共享计划 COVAX 已向 135个中低收入国家 运送了至少 1.05亿剂疫苗。 反贫困倡导组织指出, 全球只有 1%的新冠疫苗 流向了低收入国家, 并呼吁工业化国家加快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疫苗共享。 美国之音古纳万, 华盛顿报道。
近期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流行给抗击新冠疫情增添了很多的挑战。那么在美国多地呢，包括南方的多个州，近日新增感染人数也是出现上升，也被认为是与此有关。而拜登总统则继续强调，接种疫苗是使生活回归正常的唯一方法。那么要疫，美国目前是正面临一个疫苗接种的瓶颈。那么拜登政府准备如何应对这新一波的疫情呢？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年轻人当中呢，接种的这个是比较少啊，几率是比较少，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呢是希望能够多多推广在年轻族群当中来接种疫苗。就像上个星期呢，就邀请了一个这个刚刚出道，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这个200多万粉丝的一个少女明星，叫做 Olivia Rodrigo 啊，来到了白宫。那她在白宫当中呢是。 他那天有直接进来白宫的新闻简报室跟记者们打招呼，之后呢，他跟这个美国的防疫主将Dr. Fauci， 那么特别也跟这个拜登总统一起进行拍摄了这个视频，来多多呼吁年轻人来接种。那目前的话呢，当然就是在这个部分，拜登政府希望能够提高施打的疫苗的这个几率。那在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因为。
在这个方面呢，目前拜登政府还没有一个新的措施。那主要就是针对年轻的族群。对，最近也是有非常多的研究啊，就是在分析为什么有很多的民众不愿意接种这个新冠疫苗。那就发现这其中涉及到非常多的因素，比如说他的跟他的这个政治属性有关，比如说跟他的年龄、跟他的健康状况，然后跟他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状况，还有跟他这个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个虚假信息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政府等等这些因素都相关。而且这些因素在很多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政治属性，刚才耀义也提到了，南方州的这个接种率不高哈。其实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现在疫苗接种的这个比率最高的几个州，像佛蒙特、马赛诸塞啊、康涅狄格呀、这个新泽西啊、宾州、加州这些呢，都是由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而这个疫苗的接种率最低的几个州，像这个田纳 选民表示很可能不会接种新冠疫苗，那么这个比例在民主党选民当中只占6%。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差距哈？尤其是说为什么共和党的选民当中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比例更高？那一些分析人认为这主要是出于说这个共和党选民对于民主党的联邦政府的不信任，或者说更宽泛来讲是对于整个精英建制阶层的这个不信任。所以有很多的共和党选民觉得华盛顿这些官员或者是公共卫生的专家或者是这个制药厂或者是左翼的媒体，那么他们是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而这个利益集团跟我自身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无论他们说什么，他们公布的数据，他们公布的研究报告，他们的主张，那么在我这里都是要遭到质疑的。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共和党的选民在说，华盛顿越说这个疫苗是安全的， 我就越觉得这个疫苗有问题。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民是表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觉得这不过就是个大号的流感啊，是民主党在出于某种这个政治的意图在炒作或者在夸大这个疫情的危害哈。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民主党这么做一开始是为了打击特朗普的这个竞选连任，那么现在呢是为了制造这样的一场这个危机从而让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的权力，能够来掌控人们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一种想法在共和党的选民当中呢是很典型很普遍的。所以他们一开始也反对这戴口罩，现在也不那么积极的打疫苗，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够落入到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在于共和党的选民，尤其是共和党当中的保守派，他们对于个体自由是更加强调的，所以他们认为打不打疫苗这个完全是个人的应该是出于个人的决定，那么任何形式的官方或者政府的这些推动啊或者是强制啊都是违反这个个人的个体自由的。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田纳西州议会前一段时间田纳西州议会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哈，那前一段时间他们是推出了一个法律，就是禁止向那些已经接种了第一针新冠疫苗的人这个发送这种短信来提醒他们打第二针疫苗，就是连这样的提醒都不应该有在他们看来。所以这也是在共和党选民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就是对于还有就是拜登总统他最近提出来说要组织一些人嘛，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劝说那些还没有打疫苗的人来接种新冠疫苗，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遭到了很多共和党的议员的反对。比如说像北卡的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就表示说，如果今天我们允许联邦政府来上门挨家挨户的来劝我们打疫苗，那么明天他们就会挨家挨户的来收走我们的枪，后天他们就会来挨家挨户的收走我们的圣经。虽然拜登政府一再强调说这不是联邦政府派人做这样的事情，而是一些地区的这个volunteer 就是志愿者或者是地区的社区领袖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质疑在共和党选民当中还是非常的典型。所以说就是出于这种对于个体自由的维护，对于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对于政府扩大权力的这样的一种高度的警惕，那使得共和党选民当中对于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这个接种率是比较低的。
是没错，像你说的这个对于疫苗的质疑啊，其实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现象啊，就比如说在欧洲也有很多质疑疫苗的声音。其实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不管是研发疫苗还是这个普及这个疫苗，美国都可以说应该是走在欧洲的前面。那么目前呢，欧洲这个它可能是在两针接种的这个接种拳头接种接种率现在是不如美国，但是在接种了一剂疫苗的这个人群呢，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是稍稍超过了美国。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它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在之前呢，这个欧洲因为它的这个管控措施时松时紧，也伴随来了好几波的这个疫情高峰。那么目前卫生专家也是预计德尔塔病毒也会给欧洲带来新一波的疫情，那么现在在欧盟的内部已经是采取了类似于像疫苗通行证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你在跨国旅行的时候，在跨越国境的时候要出示新冠疫情接种证明的这个二维码，或者呢你要出示这个病毒阴性的检测证明这些的证明。那么像法国和德国都是西欧的这个发达国家，那么他们在去年底推出这个新冠疫苗施打计划的时候也都向民众保证过说我们不会强制接种疫苗。那两个国家也是一直都存在着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这个民众，但是近期呢可以说这两个国家采取了比其他所有的欧盟国家都要更进一步的这个行动啊，对这个接种疫苗的民众可以说是给予了所谓的优待，但是仍然不能叫做疫苗禁令。就比如说在德国，有的餐厅和酒吧就可以要求民众出示这个接种疫苗的证明或者出示阴性检测的证明，并且呢德国政府也保证说如果德尔塔流行导致新的疫情限制措施的话，那么接种疫苗的民众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另外在法国呢，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宣布说是从八月份开始，民众乘坐飞机火车进餐厅咖啡厅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所也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当然也出现这个反对声音，有十多万的法国抗议民众要求撤销这样的政策，但是呢这也的确是有效的鼓 励了民众去接种疫苗。在马克龙颁布这个新措施之后的几个小时，疫苗预约网站就出现了预约高峰，而第二天全国的接种疫苗的这个数量也是创下了记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同国家的政府也是一直在采取这个不同措施来促进更多的人来接种新冠疫苗。
对，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一些虚假讯息，我们知道过去的七天呢，根据 CDC 的资料呢，新增了27,800个新的确诊病例，那这是上升了63.6%。那么呢，住院的这个率呢，也上升了36%。那在这些住院的病患当中，有97%的人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美国接种疫苗这个几率很低呢，的确是构成了一个尤其在变种病毒肆虐的情况之下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个拜登政府也注意到说呢，这些虚假的信息可能会因此导致了民众接种疫苗的意愿降低。所以呢，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美国的医务总监叫做 Vivek Murphy 呢，他就特别在白宫当中呢宣布了一项新的这个指南，是来对抗这个虚假信息的。他表示说呢，从这个方面下手呢，对美国的这个整体的公共健康跟卫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白宫新闻发言人这个沙奇也表示说呢，根据他们这个统计的结果呢，其实大部分你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的虚假讯息，但其实他们的来源呢，只有来自12个账号。那么这12个账号呢，有一些账号其实在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被禁了，但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却还是继续可以发生。所以呢，他表示说，希望这个脸书可以来帮忙来禁止这些的虚假讯息。那同时呢，白宫有一个严防虚假讯息的百万的疫苗的彩票呢，这个得主也出炉了。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电视报道。
Regularly making sur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aware of the latest narratives dangerous to public health that we and many other Americans are seeing across all of soci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And we work to engage with the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forcement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 policies. So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just to illustrate it a little bit. The false narrative that remains active out there about COVID-19 vaccines causing infertility, something we've seen out there flowing on the internet quite a bit and other places as well, which has been disproven time and time again. This is troubling, but a persistent narrative that we and many have seen, and we want to know that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re taking steps to address it.
Misinformation out there about COVID vaccines is literally costing lives. And it's costing lives here in Louisiana as well. It's preventing people from getting the protection that they need for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their community. And when it comes to misinformation, not sharing it is caring for your neighbor. So I'm calling on people not to spread misinformation.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